习明泽被爆为爱情要叛变投敌，习近平被元老和女儿相逼供，最年轻区议员参选港姐挨批，北京嬲了。李泽钜未续任香港特首顾问，因巴拿马港口交易。以色列渗透伊朗潜藏十几年，哈梅内已是主攻目标。美国国务院特大裁员，预计下个礼拜开始。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两岸新闻。习近平的女儿习明泽在外界一直非常神秘地存在。八九民运领袖吴建民在28日的建民论推场节目中罕见披露一段中共第一公主习明泽的情史，而且据说习近平现在焦头烂额，正遭遇中共元老和女儿的双重逼供。和元老逼供不同的是，习明泽在逼习近平同意他嫁给一个比自己大18岁，而且还有过一次婚姻、生过一个仔的老男人。吴建民在节目中透露，他由一位接近中共核心机构工作的战友那里听到这段习明泽的情史。听说原本习近平夫妇被习明泽安排的是一位年轻军官，但习明泽坚决不同意，他执意要嫁给一位麻省理工学院的教授，叫做蒋小穗。这期节目我们就转述这一段不幸生在帝王家的故事。习明泽1992年在福州出生，当时习近平已经担任福州市委书记，官场渐渐得意。到1999年，习明泽上小学的时候，习近平已经成为福建省省长。因为公务繁忙，习近平无暇顾及女儿的成长教育。而彭丽媛当时在总政歌舞团工作，演出和排练任务都很重，她自己还先后担任山东艺术学院和中央音乐学院的客座教授，基本上都在北京工作，几乎一年里面更没有多少时间见到个女儿。所以习明泽自小和自己的父母感情就比较淡薄，基本上习明泽放学之后食住做功课都在时任福州公安局长的黄小雄屋企，亦就是这个时候黄小雄成为习近平的大跟班。到了2002年，习明泽10岁那年，他当时上小学4年班，而习近平已经担任了浙江省委书记。这样习明泽就跟随父亲来到杭州，之后8年一直到他上大学都在浙江，所以对这里的感情很深厚。他也开始用化名楚神。2010年，习明泽由浙江大学转入哈佛攻读心理学。在这个期间，习明泽隐姓埋名，很少人知道他个人的真实来历。出国之前，父母对他有很多规矩限制。他在哈佛学习期间，是黄小雄派的特警一直跟随左右，限制他和其他人交往，所以都已经读到大三了。他几乎都没什么朋友，除了读书之外，他的社交圈很窄。习明泽本人很喜欢打网球，大学3年级那年，在哈佛和麻省理工学院组织的一次网球比赛活动中，他结识了一位来自麻省理工科学院40多岁的博士导师蒋小穗。令习明泽非常惊奇的是，对方居然一口浙江口音，和对方一倾，居然就是自己浙江大学的校友。尤其在杭州大学的习明泽对浙江的口音非常有好感，一来二去，两个人暗生情愫。但男方只是知道习明泽是来自中国杭州的一个留学生，父母是国家的体制内干部，他根本就不知道习明泽当时已经是第一公主的真实身份。习明泽和蒋小穗的交往当然不可能瞒得住黄小雄派来的特警。蒋小穗的底细很快亦都被中共查清楚了。1974年出生的蒋小穗，祖辈同奉化的蒋介石家族是远亲， 他是麻省理工学院半导体研究专业的高材生，毕业后在美国的台积电研究所做软件工程师，工作几年后他再次被麻省招聘，出任了半导体晶片研究室的副教授和博士生导师。在台积电工作阶段，他和来自台湾的一位史丹福大学的优秀女生结婚，婚后还生了一个儿子。这些背景资料回报给习近平和彭丽媛之后，将习近平、彭丽媛激到很难受。在两人看来，女儿嫁给蒋小穗首先是政治不正确，出身不好，祖辈是蒋介石的远亲不说，他从事的工作还是对大陆受制的晶片企业。在习近平和彭丽媛的思想里面，这个就等于是祖国培养了你，你现在为美国人服务，为台积电服务，这个就是食碗面反碗底。而且这个老男人搞到四十岁才结婚，小孩刚出世他就在外面偷嘴，连第一公主都敢落手。习近平好嬲，即刻打电话给习明泽，要他尽快回国终止这段爱情。而习明泽已经铁了心，就是不回去。2013年6月，习近平访问美国期间，要求女儿到加州见面，习明泽亦都断然拒绝。这样发展下去，就变成了红潮的公主，要背叛逃走到美国。这个政治影响是习近平无论怎样都是无法接受的。于是习近平密令黄小红通过驻美大使崔天海施压，迫使习明泽因 F1 签证到期无法留美。而习明泽亦都要给蒋小穗一些时间离婚，于是只好回国。回国之后，习明泽听说被严禁和蒋小穗联系，习近平教育他说，你自己找个什么人不好，要找一个有夫之妇做姨奶，你知不知道好可耻啊。习明泽就反神相机说，嫲嫲当年在延安嫁给爷爷，不是就是做姨奶吗？没有嫲嫲这个姨奶，就没有当今的总书记习近平。听说习明泽引述这段历史，将习近平和彭丽媛激到七窍生烟，但就拿他一点办法都没有。近期外界盛传中共元老正逼供习近平，现在如果个女儿也都要变节背叛出逃到美国，习近平到了这个田地，真应该好好反思一下了。香港24岁的区议员钟雅婷日前短暂参加香港小姐选拔，竟然触怒了北京驻港联络办。据南华早报28号报道，钟雅婷是目前全港最年轻的区议员，她日前出现在 TVB 主办的港姐初选面试现场，引起网民热烈讨论。不过才过了一日，她就宣布退选，强调要保护区议会的形象。有知情人士透露，北京中联办高层得知这件事之后大为发火，认为他的行为不符合一名公职人员应有的表现，甚至直接向他所属政党新社联发出警告。不过听说无论是建制派、最大党、民建联定是港府高层都选择低调处理，不愿意对外调查或公开批评，理由是不想被这件事继续燃烧。这一宗看来似娱乐圈的小插曲，其实就凸显出中共对香港政治人物的高度控制。即使只是一场选美比赛，只要同中共期望不符，亦都可能被视为失格。更讽刺的是，钟雅婷一开始参选港姐，要以个人身份出现，并未涉及任何政治立场。不少港人看到这种政治审美混为一谈的荒谬做法之后，很多网友相继表示愤怒。有网友讽刺说，中共眼中区议员只能够做工具人，不能够有自己的生活。亦有人说，连选港者都要经过中联办点头，香港还剩什么自由？ 钟雅婷自2023年当选区议员后，一直以清新形象和地区服务受到年轻人欢迎。这次事件再次显示，即使是年轻政治人物，亦都难逃中共无所不在的审查和压力。分析指出，小风波看来似已被平息，但背后透露出中共的政治干预和言论钳制。北京不单只是要掌握政策方向，连港人的生活选择都想左右，是对香港社会多元价值观的打压。源自大自然的馈赠，融合现代科技，轻松吸收，唤醒身体的自然活力。信自然之道，养生命之本，健康就是你给自己最好的承诺。登入健康520网站了解更多信息。香港政府在27号公布了第二届特首顾问团名单，这次换了三个顾问，其中最受关注的就是祥和集团主席李泽钜没有续任。祥和是李嘉诚家族的企业，这个变动引起外界讨论。大纪元28号报道，新加入的三位顾问分别是强脑科技的创办人韩碧成、宇树科技的黄兴兴，还有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副总裁朱文。不过同时除了李泽钜没有续任的，还有华润集团前董事长傅玉宁，以及已经过了身的商汤创办人汤晓欧。特首政策组被问到李泽钜为什么没有续任，对方没有直接回应，只是说顾问团会不定期邀请不同领域的专家和领袖参与，祥和集团方面亦没有回复。其实李泽钜之前是第一届顾问团成员，他当时说能够参与是他的荣幸，他会用集团多年来在全球超过50个国家的经验，帮助香港把握发展机会。不过最近祥和集团宣布要出售包括巴拿马运河在内的43个海外港口，引起中共方面的不满。消息称这笔交易是要卖给美国的贝莱德和意大利的地中海航运组成的财团，趁中共媒体连续发表文章批评，还有港澳办和中联办发表文章。北京官方后来亦都表示会审查这笔交易。川普曾经说，要令美国重夺巴拿马运河，在这样的背景下，祥和要将两边港口卖给美国公司，令中共警觉。外界猜测李泽钜没有续任顾问团，可能同这项交易有关。以色列时报28号报道，据统计，德哈兰在追捕间谍时拘留了1000多人。泄漏的文件显示，自2010年以来，以色列一直在伊朗核设施和军事基地部署地面部队。华尔街日报引述国际特赦组织的报告说，过去两个礼拜已经有1000多名伊朗人因为涉嫌协助以色列而被拘留。目前伊朗官方媒体每日都会通报新的逮捕和缴获武器的动向。在西部城市哈马丹的一个空军基地，在以色列的首次空袭中被严重破坏。当局宣布了24宗针对以色列特工疑犯的案件，这些疑犯被指控向敌人发送信息、相片和影片。伊朗驻法国大使内贾德上个礼拜接受法国电视台采访时，承认了以色列渗透的程度。他表示，以色列人组织渗透、转移炸弹和爆炸物，并由内部招聘人员，这一切都发生在我们眼前，我们确实存在漏洞。英国《泰晤士报》报道称，以色列在打击伊朗核设施和弹道导弹计划之前，已经派遣地面部队多年，早在2010年就在多个地点监视和收集情报。根据泄露的文件，以色列评估伊朗到2024年底将不再进行核材料作为武器的研究，改为开始进行能够在几个礼拜内制造出核弹的实验。泄露文件亦显示，伊朗计划大幅提升弹道导弹能力，每月生产几十枚地对地导弹， 目标是总数达到8000枚。以色列认为这样的军火库将使伊朗能够对这个犹太国家造成毁灭性的打击。情报文件显示，以色列已经侵入伊斯兰革命卫队总部，是以色列国防军的重点攻击目标。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27号在采访中表示，伊朗领导人已经被标记为被消灭对象，但当他匿入掩护场所时，以色列无法找到他。哈梅内伊明白这一点，他深入地下切断了和指挥官的联系，所以最终没有实现。美国政府打算由7月1号开始大规模裁减国务院人员，最多可能裁掉 10%， 这个大概是将近2000名员工。消息引发员工担心。根据华盛顿邮报28号报道，这项重组重要等最高法院裁决。不过国务院已经开始准备裁员，除了安排大会议室、发放纸箱、装备妥销文件的设备，甚至准备了纸巾，怕有人会情绪崩溃。这场裁员是由国务卿卢比奥主导，他在5月通知国会要进行大规模重组，计划要精简300多个部门，裁减 15% 的人力。他批评国务院太臃肿，不创新，资源配备好乱，必须重新建造能有效外交的机构。另外有消息来源告诉 NBC 知，这次还会波及上百位外交官。由这个月初联邦法官下令以来，缩减国务院规模的计划一直处于搁置状态。不过国务院预计下个礼拜初就开始裁员行动。国务院员工的反应很强烈，有人接受媒体访问时说，他们还在加班，在帮助中东地区的美国人撤离。以色列伊朗开战后，国务院6月12号设了应变小组，员工加班处理撤侨，但同时又要担心失业。有员工说，我们在这里搏命救人，但头上就挂住裁员的刀。美国外交人员协会主席阿兹德格尔迪表示，大家即使面临失业的风险，还是想继续为国家服务。国务院没有回应细节，不过一位参与重组的高层说，这个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决定，和国会以及各方对过很多次。卢比奥在网上指出，问题是系统本身运作缓慢，耗费高昂，人员过多，结果往往辜负了美国人民。好了，这一节的新闻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我们下次再会。